先知书简介。简介。
欢迎来到先知书简介。李兰你好。
杨天成老师你好，弟兄姊妹好。
啊，李兰，在你的属灵生命里有没有试过经历考验或者挣扎的，对于神的某些作为感到不明白，甚至呢感到怀疑的呢？
是有过这样经历的。
那这回呢我们介绍这位先知，你肯定就明白他的心情了。
哦，杨天成老师，我知道你想介绍哪位先知了，你想介绍哈巴谷对吧？
嗯，对，正是。那李兰呢，请你给哈巴谷先知先做一个概括性的描述吧。
行，哈巴谷这个名字的意思呢是决裂或者是拥抱，而在哈巴谷书当中啊，正是流露出先知这两种生命的形态。哈巴谷先是就着一些想不通的问题跟神去决裂，之后呢他就做出了信心的跳跃，以巨大无比的盼望去拥抱神，坚定地相信神的应许一定成就。
嗯，是，先知是与神决裂或者是信心拥抱，这的确是哈巴谷的写照。与别的先知书稍微不同的是，哈巴谷呢却没有用太多的笔墨呢去指责犹大的不是，却将重点呢放在先知与神对话和交流的上面。好，我们以下呢就稍微详细的说一说这位先知的背景吧。
行，哈巴谷呢是和西番雅和耶利米呢是同时期的先知，也就是大约在约西亚王和约雅敬作王的期间做先知的。这个时候呢北国早就灭亡了，神虽然派了以赛亚和弥迦先知呢去提醒南国，但是南国呢始终是不肯醒悟啊。虽然外敌亚述的势力已经是渐渐的没落了，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加勒底人也就是巴比伦的力量呢却是越来的越强大，慢慢的成了霸主啊，成为犹大很大的威胁。
嗯，是，尼布甲尼撒在主前605年打败了埃及，下一个目标呢就是来对付犹大了。耶利米已经宣布巴比伦呢将要入侵犹大这个消息，警告耶路撒冷圣殿将要被毁，百姓将要被掳。后来这果然发生在主前606年至主前的586年。
嗯，作为南国中的一份子，眼睛的看着国里边的属灵气氛和道德的情况江河日下，又感受到外敌的威胁日大，先知他的焦急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在哈巴谷书，先知很真诚地向神发出心中的问话。首先1章2节到4节开宗明义的来道出心中的苦闷，就是觉得神对犹大国中的不公义完全不理会。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第3节，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
啊，我听杨天成老师在这里朗诵的时候，我就想象杨天成老师实在是太冷静了，我脑海里边想象的哈巴谷先知他几乎是要喊出来了。嗯，不过呢也真的是我们看那个文字呢已经感受到哈巴谷他那种的深刻的感受。我们的神呢是活神，他听人的祷告，而且呢他又给予一些回应。之后的1章5节到1章11节呢就记述了神给哈巴谷的回答，其中1章6节呢是关键，那里说，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原来啊，神要兴起残暴的巴比伦人来惩罚他的子民。
可是这又引起了先知另一番的怨言，他无法想象圣洁公义正直的神会用邪恶的巴比伦去惩罚比他们公义的百姓， 正如在哈巴谷书一章十三节哈巴谷说的，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
当先知这么说的时候呢，他不是对神完全失去信任和仰望，因为他知道神的确曾经使用别的方法去管教过他的子民的，像使用过战争啦，使用过自然的灾祸啦，那也使用过先知的提醒提点啦，可是他的子民却不听啊。那另外一方面呢，先知哈巴谷也知道犹太人的责任是比巴比伦人要大的，因为巴比伦呢，这些加勒底人呢，他们是拜偶像的，他们是没有神的律法的，可是呢，神的子民他们有神的律法，他们也知道神的要求的，但是他们呢却知法犯法。只是先知他还是没有办法接受公义的神呢要去用邪恶的巴比伦人对付自己的同胞，于是呢，在先知的哈巴谷书的第二章一节，他就表达了对神的那种质询。他说，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他很有信心神会回应他，
神也的确回应了他。神行事有一定的日期，神也不是不知道巴比伦人的邪恶。二章四节中说，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在一定的日子，神必实行他公义的审判，巴比伦将要受到惩罚，有信心的人将得到赏赐。所以他的子民该耐心等候，凭信心而活，信靠他们全权的神。
在听完神的申诉，又在求神显明他的烈怒和怜悯之后呢，哈巴谷他就做出了一段非常优美而且坚定的信心之歌，记在三章的十七节到十九节这么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又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
说到这里，虽然他要面对痛苦和损失，但他认定不管环境如何，他都要以他的神为乐。这就是哈巴谷在那个时代活着的意义，他活出了对神的信心，一种超越外在环境的信心。这给我们今天的信徒一个很大的提醒，基督徒以什么为标记呢？岂不是对神的信和对人的爱吗？当我们说要活出意义，盼望哈巴谷那种不管环境如何都以神为乐的信心成为我们的鼓励。